我哋今日读嘅经文系诗篇一百三十篇一至八节。上主啊，我在绝望中求告你。主啊，求你垂听我的哀号，求你听我求助的呼声。如果你记录我们的罪过，谁能逃脱惩罚呢？然而你饶恕我们，因此我们应该敬畏你。我迫切等候上主的帮助，我信靠他的话，我仰望主，比守夜的人等候天亮还要迫切。是的，比守夜的人等候天亮还要迫切。以色列啊，要信靠上主，因为他有不变的爱，他有丰盛的救恩，他要拯救他的子民以色列，脱离他们一切的罪恶。
又到了熟灵操练的时间了，麻烦 PowerPoint。 好，预备起。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上帝，我还要借定他。我当面的拯救，我的上帝。诗篇四十二篇十一节。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主啊，求你差派你的灵去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以致到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语。同时呢，亦都求你呢，去用你的方法去无造我们，因为呢，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不过是软弱的人，我们不过是罪人，但是在你里面才有那个唯一的拯救。所以求你无造我们，更新我们，叫到我们呢，可以靠着你，同埋呢，跟着你怎样去无造我们的样式呢，去变为一个新的完全的人。求你就是这样的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你得圣名字祈求，阿们。大家请坐。来到御苦节的时候呢，我们透过用很多不同的诗篇，特别是哀伤的诗篇，即是哀歌啦，去更加去看我们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由我们头脑所认知的真，变为我们所感受到的真实。当我们讲神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少 会形容神是一个哀伤的神。又或者我们去想象，我们神是一个怎样的神呢？我们很难，我们不一定很难，但我们很少会想象神是一个哀伤的神。很多时候当我们去想象神的时候，我们会想神是满有慈爱的神，慈悲的神，带有安慰的神，满有医治的神，满有能力的神等等。上星期呢，当我们去看诗篇八十八篇的时候呢，我们见到神是可以是一个完全沉默的上帝。所以呢，我们今天呢，继续用不同的诗篇呢，去看一个哀伤的神其实是怎么样的。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诗篇一百三十篇。这篇诗篇呢，是讲着我们怎样要去等候上主，还有我们怎样去等候神去拯救我们。就这样说，可能不是很看到神的属性是一个什么属性，不过当我们去继续看这篇诗篇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多一点。圣经学者将诗篇130篇分了做两个不同，即是拨入了两个不同的类别。其中一个就是叫忏悔诗 Penitential Psalms， 另一个就是 Psalm of Ascent 上行之诗。我们会逐个去看究竟这两个类别其实是什么类别。诗篇100，首先我们讲忏悔诗。诗篇130篇是一篇忏悔诗，即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内容是表达了对罪的深切的悲痛和罪疚，并且向神去恳求这个赦免和饶恕的。刚才Praise Team 他们有一段经文是讲，是在诗篇51篇那里出来的。如果大家知道的话，诗篇51篇其实是 都是另一篇忏悔诗，而那个作者呢 是那个大卫王，当他要去面对他自己的罪的时候，他写了诗篇51篇作为他自己的忏悔诗。整卷诗篇里面有七首忏悔诗，诗篇51篇是其中一首，而我们今天要看的诗篇130篇亦都是另一首忏悔诗。另一个类别呢，诗篇130篇另一个类别呢就是上行之诗。如果大家看诗篇的时候呢，有时候你会见到他们一开始开头呢，诗篇开头呢是会写什么诗什么诗什么诗这样的，或者给哪个的，或者哪个写的这样。诗篇130篇呢上面呢会有写了上行之诗的，如果看和合本的时候呢，上面是会写上行之诗。上行之诗呢一共呢是有15篇上行之诗的，是由诗篇120篇到134篇。这15首诗篇呢，是以色列人当他们在节期的时候要去由故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所唱的一些诗歌，去赞美上帝，去敬拜上帝。而当他们 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是要去耶路撒冷的圣殿那里去作献祭。地理上呢，耶路撒冷呢其实是在一个较高的地理位置，于是当那些的以色列民他们 由他们的故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其实他们是向上的，即是上紧山的，亦都是为什么呢叫做上行之诗，因为他们当他们唱的时候其实他们向上去耶路撒冷。那么刚才上次我讲到的时候，其实我都有用以色列民上山这个比喻 去跟基督的升天作为一个平衡的对比。其次我们要看这些上行之诗，就是上行之诗其实都是在一个平衡结构里面的。这里整个 list 其实就是诗篇120篇至134篇，而整15只诗篇是一个平衡结构，即是说中间那个诗篇其实是这15篇诗篇的中心思想。诗篇127篇里面所讲的是我们所靠的不应该是我们自己，不应该靠人力，而是依靠神的带领和祝福。如果大家看到诗篇130篇这里的时候，诗篇130篇的平衡对照的诗篇是124篇，是大卫所写的，里面是讲神的拯救和神的保护以及神的信实。所以当我们未看诗篇130篇之前，其实我们应该都已经有一个大概的概念，就是根据即诗篇127篇的中心思想和124篇所讲的信息，我们会大概估到诗篇130篇会是讲什么。诗篇130篇一节，上主啊，我在绝望中求告你，主啊，求你垂听我的哀号，求你听我求助的呼声。首先我们要去看的是究竟什么叫做绝望中呢？现中修灵版是用绝望中，和合本是用深处 的这个字根。这个字根呢，是这个希伯来文的字根呢，我不尝试去读，但是呢里面的意思呢是讲一种陷入绝望的境况，一个有罪疚 的心，一个充满痛苦的心，亦都是一种亦都是表达一种属灵的状况。而诗人呢，他去这样用这个字眼的时候呢，其实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的其实他已经去到一个很绝望的位置，绝望到一个位置 是怎样呢？是一个窒息的情况。中文呢可能会形容这个状况为一个水深火热的状况。所以当我们去看这个第一节，这个绝望中求告你的时候呢，其实讲的是这个诗人呢其实已经跌到了谷底。而这个谷底是一个很绝望、很窒息的谷底。而 以致到这个诗人他唯一可以做的是什么？是去求告我们的上帝。当我们继续看下去之前，我们要去留心一件事，就是诗人他在谷底的时候，其实他是很清楚知道和留意到他自己对他留意到他自己的罪，以及留意到他自己对罪的那种内疚感。诗篇130篇刚才所说是一篇忏悔诗，内容是表达了对罪的深切悲痛和罪疚，并且向神去恳求赦免。第二节，主啊，求你垂听我的哀号，求你让我求你听我求助的呼声。这里的诗人很明显就是向神求告。如果要用一个状况去形容这个诗人的话，我会用 desperate 这个字眼去形容。即是说，其实诗人是一个很急切很需要一些东西的状况。因为他根本在一个位置，是一个绝望的位置的时候，其实他是一个很惨、很悲痛、很不能够自己帮助自己的一个情况底下，所以他要去向上主去求助，他要去向发出他那个哀号，他那个哀伤的声音。NIV 咧喺呢一段咧，其實係譯做 Please be attentive to me。Please be attentive to me。意思即係話神啊，你即係其實佢頭先同佢係同緊神講，神啊，你唔係單單要去聽我嘅禱告，神啊，我求你去留意下我啊，留意下我，望下我，俾見下我，聽下我講嘅嘢，咁嘅意思。又或者其实他是向神向发出一个请求，就是说神啊，求你快点来啦，或者神啊，求你来快点啦。这个诗人是在一个非常非常之绝望、悲伤、痛苦的境况，而去到一个位置，其实他是很急不及待的，他是等不及的了已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一些等不及的人。广东话可能译这些人做很扯。我们今天不需要将这篇道翻译做英文，所以都还好，因为我不知道怎样可以形容扯这个字。CHUR 是吗？ OK。我爷爷是一个很扯的人来的。我没得到他同意去作今天的分享的，不过我都会照讲的。咁咧，当我仲系同紧我爷爷嫲嫲一齐住嘅时候咧，其实咧佢哋好多时咧有好多嘅难题咧，都会需要去问我嘅。特别系咩咧？特别系同电有关嘅东西，包括咩？包括电视啦，包括电话啦，包括电器啦等等。我哋冇电车嘅，所以减轻咗一个烦恼。特别是个电视，为什么？因为当个电视看不到东西的时候，我爷爷妈妈基本上整晚的活动就没了，他们只是看电视而已，晚上。所以我爷爷就会走来找我，他会问我，他会走来找我跟我说，Joseph 的电视没东西看，这样。那我就去答他，得，我一会会来看看，这样。那他说，好啊， OK， 那他就走了。我不知道大家对一阵间这三个字的定义是几耐了。对我爷爷来说呢，是一分钟。一分钟之后呢，他就会来走回来找我了，他就会问我，哎， Joseph 得未啊，这样。那我就会答他，啊，得啊，就得啊，就得啊，这样。那我都不知道大家对就得是的定义是怎样的。对我爷爷来说呢，就得即是已经得了。那于是呢，他就会站在我旁边等我。当我爷爷需要去一些东西去搞定的时候，他是等不及的，他是很扯的，于是他就很需要要立刻搞定。我今天不 去分析究竟这个性格是好还是不好，有什么好有什么不好。 回到詩篇130篇，其實這個詩人都是在一個很等不及，一個很扯的狀況，就是他很想扯神，他很想跟神說，神啊，求你來救我，我搞不定了，我等不及了，我頂不順了，求你來救我，求你開恩憐憫我。第三節，如果你記錄我們的罪過，誰能逃脫懲罰呢？然而你饒恕我們，因此我們應該敬畏你。嗱，呢兩節聖經其實好清楚咁樣去講緊點解詩篇130咧係一篇懺悔詩，因為裡面其實係好清楚咁講緊啊，如果神啊，如果你記錄我嘅罪過，即係好明顯係講緊一種罪嘅問題啦，以致到嗰個詩人陷入咗一個絕望嘅境況當中。但係咧，我哋要知道嘅係咩咧？神咧係的而且確會記錄我哋嘅罪過嘅。啟示錄20:12呢度咁講：我又看見死去的人，無論尊貴卑微，都站在寶座前，案卷展開了。另外有一本生命册也展开了，死去的人都照着他们的行为，根据这些案卷所记录的接受审判。于是海把死人交出来，死亡和阴间也把所拘禁的死人交出来，这些人都照着他们的行为接受审判。这些人都照着他们的行为接受审判。即是说每个人会被神根据我们所做过的事去接受审判，包括我们的罪过，包括我们的罪。即是说个真相就是，除了神是会记录我们的罪过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能够在没有内疚感或者没有羞耻感的情况底下站在神面前。真相就是我们不过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无论我们察觉到又好，察觉不到都好，我们不过是罪人。所以当个诗人他在绝望中求告上主的时候，其实他真的是一个很绝望、很 desperate、很渴望神救他的一个状况底下。因为当我们是罪人的时候，那些罪是会将我们绑在那个谷底里面，不能够自己帮助自己。如果不是要靠神的帮助的时候，我们只会继续被绑在那个谷底之中，被那个罪的枷锁捆绑了在那个谷底当中。于是我们唯一在那个谷底的时候，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只有是向神呼求。呼求什么呢？求神去怜悯我们。其实我们难听一点说，我们是抵死的。我们因为我们的罪的缘故，我们 是应该留在那个谷底，被那个罪捆绑住的。所以我们更加需要神去怜悯我们，更加需要神去将我们从个谷底之中拯救出来，去打碎那些罪的枷锁，去或者甚至乎去消除整个谷底，以致到我们可以被得救。第四节，然而你饶恕我们，因此我们应该敬畏你。诗人很清楚知道呢，神是唯一可以拯救他的那个。诗人很清楚知道，只有神 的怜悯，只有神的恩典才可以能够赦免我们的罪，饶恕我们的过犯。要留意四节这个饶恕这个字呢，或者和合本呢用赦免之恩呢，这个字的字根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呢出现的次数呢是得好几次的啫，而每次它出现的时候其实都是只是讲紧神对人的饶恕，并不是讲紧人对人的饶恕。即是说这个饶恕，这个赦免之恩，这个字在四节，这个字其实是一种从天而来属天的饶恕。而这种属天的饶恕是唯一可以将我们的罪的记录去消除的唯一的 source， 那个的出处。当我们说 去清除我们罪的记录的时候，我们不是说神会忘记我们的过犯或者我们的罪，只是神去选择不去定我们的罪，或者去将我们的罪而去受审判。既然神他选择不去审判我们，那我们不是应该要去敬畏我们的上帝吗？我们不是应该要去感谢我们的上帝吗？当神选择去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不是应该对他有一个很深的尊重吗？第五节，我迫切等候上主的帮助，我信靠他的话，我仰望主，比守夜的人等候天亮还要迫切。是的，比守夜的人等候天亮还要迫切。来到这里你可能会问，我们刚才一直是讲紧谷底，一直讲紧绝望，一直讲紧诗人是一个很惨的境况，要去求告上主。那这些所有的东西跟等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要去明白的是这件事，如果我们没有向神呼求，那我们就没有真正这样等候祂。如果我们没有向神呼求，那我们就不是真正这样等着祂。用另一个角度看，就是只有我们向神呼求的时候，去求祂去怜悯我们的时候，那个等候神的过程才真正开始。好像都不是很明白，是吧？用一个例子，有一晚你和你的朋友呢就很久没聊天，于是呢你和他就不停地 去发短信，跟着鸡都不断是这样讲到一个位置，你发现你们两个都发现哇好夜了，我不会在这里将好夜去定一个时间，因为大家对好夜的认知都不同。Anyway， 咁你同你个朋友就会话啊，喂，好夜啦，不如瞓觉啦。啊，好啊，好啊，好啊。咁好啦，咁你哋就停止咗去 send 短信啦。然之后你哋就即系刷牙梳洗、瞓觉、做你要做嘅嘢。当你瞓落床嘅时候，准备瞓觉嘅时候，你发觉你有一样好紧要嘅嘢你漏咗，唔记得同你朋友讲。咁于是你就即刻攞起电话去即系讲翻啦。咁你会唔会等？你会唔会等你个朋友去复你呢？如果你知道你个朋友未瞓嘅话，咁你可能会等佢啦。但如果你清楚知道个朋友已经瞓咗嘅时候，咁你会唔会等佢呢？应该唔会。呢个比喻要讲嘅咩呢？如果神唔系一个会施怜悯俾我哋嘅神，我们其实不会等候祂的怜悯的。也就是说，因为神是一个会施怜悯的神，祂是一个会拯救我们的神，我们才会等候祂的拯救。所以回到这里，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向神呼求， 即是说我们可能觉得神是不会救我的，那我就不会向他呼求咯。我不会向他呼求的时候，我就不会等他咯。但是如果我们清楚知道神是一个会施怜悯的神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很自然会等他的怜悯。而我们因为清楚知道他是会怜悯的时候，我们就会呼求他。而当我们呼求他的时候，就是我们等待神的开始。第六节这里说，我仰望主比守夜的人等候天亮还要迫切，是的，比守夜的人等候天亮还要迫切。诗人这里用了一个很有诗意和美丽 的图画去描述他自己其实是在一个什么等候的境况当中。虽然是一个很迫切很迫切 的等待，他这里用了守夜的人去形容。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这些守夜的人可能是security， 可能是一些会保安保镖等等的人。他们的职责就是当夜晚，譬如一个商场里面，当夜晚商场关了门，那些保安负责的职责就是他们要 make sure，商场里面没有人会爆窃，没有人会无啦啦失惊无神走进去，所有东西都是安全的。亦都即系话，当佢哋去做佢哋嘅职责嘅时候，好多时佢哋做嘅时间就系夜晚啦，冇人喺商场嘅时候咧，所有灯熄晒嘅时候，呢啲人咧系一啲开夜间嘅人，开夜嘅人。咁对于开夜嘅人，其实佢哋最渴望见到嘅系乜嘢咧？系太阳。点解？因为当他们见到太阳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他们可以放工了，或者他们就来放工了。所以同样地，诗人在这里他说比守夜的人等候天亮还要迫切，其实他就是讲着那种，我就是好像那个开夜间的人，我很想等到太阳出来，我很想见到太阳，因为当我见到太阳的时候，就即是等于我可以离开那个谷底。而那个太阳就是神的怜悯，神的拯救，所以诗人很希望去见得到。重要的事要讲三次，是不是？所以诗人在这里也都讲了两次，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诗人用了守夜的人这个比喻去形容他多迫切去等候神去拯救他，去得到神的那个怜悯，去得到神那个将他离开这个窒息的谷底，这个被罪捆绑的窒息的谷底之中。所以这个诗人去求告神，去 cry out， 给神知道，神啊，求你救我，我等着你。以色列啊，要信靠上主，他有，因为他有不变的爱，他有丰盛的救恩，他要拯救他的子民以色列脱离他们一切的罪恶。这两节经文其实是很直接地讲着他需要去表达的事。首先，因为神是有怜悯的，神是会怜悯我们的，也都因为神必定会拯救我们的，所以我们就等待他的怜悯，等待他的拯救，将那个的盼望都摆在神那里。第二，我们会将那个盼望摆在神那里，是因为神是有一个 长阔高深永恒不变的爱，一个无条件的爱，一个契约的爱。第三，在神里面是有一个完全的救赎。什么意思呢？即是说神是会将所有那些不啱的嘢、那些错的嘢都变为美好。透过主耶稣基督的牺牲，将那些的罪得以遮盖，以致到我们同神的关系可以得以复修，以致到我们的破碎可以得医治，以致到我们的罪可以得怜悯，以致到那些罪的枷锁可以清除。这个就是完全的救赎。如果大家有留心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诗篇130篇其实是一个整全福音的浓缩版，在一首诗里面。一开始他诗人去知道自己的罪，他去向上主呼求，他知道他自己在一个什么的境况底下，于是他去呼求神。之后他也都去承认他自己是有罪的人，他亦都清楚知道，哇，神啊，你饶恕我们，所以我是应该要去敬畏和赞美你。亦都因为知道神是会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他的诗人亦都是说他是会去不停地去等待等候上主的帮助，好像守夜的人等候天亮一样。亦都清楚知道，因为神的爱，我们可以将那个的盼望都放在神那里，因为终有一日我们会等到神来拯救我们，因为他的爱，因为他的救赎，因为他的怜悯。但是有一件事呢，我想大家去留心。为什么诗人一开始要去求告神呢？是因为神有怜悯嘛，是不是？没错，这个是一个很标准的圣经答案。但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神的怜悯呢？是因为我们不过是罪人，是因为罪的枷锁，以致到我们跌入了这个绝望之中。所以我们要留心的就是，其实这个诗人是很清楚知道他的罪。你又知不知道你的罪？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罪，如果我们不察觉我们的罪的时候，其实我们根本不需要去向神呼求的。其实我们不需要去向神求怜悯的，因为我们根本不觉得自己需要被帮助。于是当个诗人他知罪的时候，他就懂得去求神怜悯， 去求神饶恕，去等待神，去将那个盼望放在神那里。所有东西都是从神而来的。你又知不知道你的罪？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诗篇130篇是一首上行之诗，里面讲到的其实就是，当以色列民他们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去唱这些的诗，去赞美神，去歌颂神。这些诗除了用来赞美神之外，其实还有另一个意思，就是和神迈向一个更亲近的距离。因为他们去耶路撒冷出发嘛， 即是说这些诗篇他们唱着去敬拜去赞美神的时候，同一时间也都是跟神迈向一个更亲近的距离。这个是上行之诗的另一个意思。所以我们要去知道的就是，当我们越亲近神的时候，其实我们也都越能够发现或者知道自己的罪。另一方面看，就是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罪的时候，其实我们未必能够亲近到神，因为那个罪会将我们和神隔绝。如果是这样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怎样呢？我们有什么可以做到？其实我们两样东西都可以做的。我们可以先察验自己的罪，知道自己的罪，以致到我们可以和神有一个更亲近的距离。我们亦都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帮自己和神更加亲近，以致到我们可以更加察验自己的罪。两样东西都可以做。你知不知罪？结束之前，我邀请大家去进入一段默想的时间，请大家放下你手上的东西。在这个安静的里面，容许我用一首诗歌的歌词去做这个默想。这首歌呢叫做《天下人间》，里面的歌词是这样说：心之掌管乃是主，偏偏喜欢我作主，任性偏执几多片，压迫心伤到苦涩，我可怎走出这漩涡？深感此刻我活该，到了尽头才悔改，是我身心已伤够，甚至把主再伤透，承认我亏缺你荣耀。在这天下人间没有别的拯救，罪恶滔天覆盖，再次紧握你手，是天上人间你真光耀眼，越是悔疚靠恩典抬头，越是悔疚靠恩典抬头。我们一同的祷告。主啊，我遍体鳞伤，我清楚知道你是那个上主，但是很多时候我搞到自己是那个的主。神啊，求你去 帮助我，以致到我唔需要到咗尽头先至识得悔改，因为我不停咁样伤害紧自己，亦都不停咁样伤害紧你。所以神啊，求你帮助我，求你救我脱离呢个深渊，因为除咗呼求你之外，我没有其他事可以做到。这个世界只有你才可以拯救到我，所以求你容让我去再次捉紧你的手，你拉回我上来，你拉回我上来。当我知道我自己的罪的时候，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靠你的救恩，靠你的怜悯，靠你的医治去继续活下去。所以求你拯救我，我等候你的拯救，我将所有的盼望都归给你，因为只有你才可以拯救我。求你救我。阿们。